这时候想一下，如果一个 AI 能仅仅通过观看海量的，就像 YouTube 那样的视频，就自己学会理解世界是怎么运作的，会怎么样？不是我们去告诉他这是拿起鞭子，或者这是走路，他就像一个婴儿一样，纯靠观察自己就能领悟。今天我们就要为你深入聊聊一份来自 Meta AI 的研究报告，他们基本上就在干这个事儿。这份研究的核心是构建一种能预测未来的世界模型，但这里有个关键的转折点，他们要让模型直接从没有任何标签、乱七八糟的野生视频里自己搞明白什么是动作。所以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为你剖析这份材料，看看 AI 到底是怎么在没有标准答案的情况下学习动作的。当它面对的是真实世界的混乱视频，而不是那种干净的模拟环境时，会遇到哪些坑？最重要的是，这项听起来很酷的技术，真的能用在控制机器人这种，实打实的任务吗？
这正是这项研究最迷人的地方，它试图解决人工智能领域一个长期存在的瓶颈，直接挑战了一个核心假设。就是说，那个假设是 AI 学习必须得有干净的、标注好的数据。这篇报告等于是在说，也许不用，也许我们可以让 AI 直接在信息的汪洋大海里自己学会游泳。
好，那我们来拆解一下。你刚才提到了世界模型，这个词我总听到，听起来有点科幻。说白了，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对 AI 这么重要？
它的概念其实很直观。一个世界模型本质上是 AI 在脑子里对现实世界运行规律的一个模拟。
它能让 AI 在行动之前，先在内部进行推演和预测。
我明白了，所以它有点像 AI 自己的内置物理引擎，或者说想象力。它能让 AI 在心里盘算，如果我做了 X， 那么接下来可能会发生 Y。不管是下棋规划，还是要让机器人给你递杯水，都需要这种预判能力。
完全正确，但关键就在于，传统上要训练这种模型，局限性太大了。过去，绝大部分模型都需要动作标签，你必须把数据搅碎了喂给它。比如，在一个机器人任务里，你要一帧一帧地告诉它，现在机器人手臂向左移动了5厘米，上上抬了2厘米。
哇，那这听起来就是个无底洞。你想想，互联网上有多少视频，要是每段视频都需要这么个人工标注，那简直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没人会上传一段自己孩子学走路的视频，然后去标注左腿前伸15度，右臂后摆10度吧。
对。这就是那个巨大的瓶颈。这项研究的目标就是炸开这个瓶颈，让 AI 能直接从这些海量的、原始的、未标记的视频里自己学习。
所以他们提出的核心概念叫潜在动作模型。这个名字听着有点绕，但核心思想是，模型不再被动接受我们对动作的定义，而是必须自己去发现动作的本质。这具体是怎么做到的呢？听起来有点神奇。
实现这个想法的机制非常巧妙，它主要通过一个双重系统来运作，像一个二人团队一样，互相配合，一起训练。团队里的第一个角色叫逆向动力学模型，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侦探，它会同时观察视频里的前一帧和后一帧，也就是案发前和案发后的两张照片，然后反向推断是什么样的动作导致了这个变化。
等等，他推断出的这个动作是我们能理解的词吗？比如说走路或者跳跃？
问到点子上了，不是。他推断出的不是一个词，而是一串数字，一个潜在编码。这串数字对我们来说没有直接意义，但它在数学上代表了那个变化的本质。
好的，侦探找到了作案手法的数字代码。那另一个角色呢？
另一个角色是正向模型，也就是我们说的世界模型本身。你可以把它看作一个素描师，他会拿到前一帧的画面，以及刚才那个侦探推断出的动作编码，然后尝试去预测并画出后一帧应该是什么样子。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让我试着复述一下。侦探，也就是逆向模型，看着前后两张画面，猜测说，我认为是这个动作导致了变化。然后素描师，也就是正向模型，根据这个猜测，在前一帧的基础上画出下一帧。最后他们会把素描师画的画和真实的那一帧去对比。
一点没错，如果画的不像， 那就说明侦探对动作的理解还不够准，整个系统就需要调整思路再来一次。通过成千上万亿次的这种猜测、绘画、比对、调整的循环，整个系统就自己学会了如何用那串数字来精准地描述各种动作。
这个机制在理论上听起来很完美，但就像你说的，他们用的可是野生视频。我能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网上的视频那么乱，什么都有，模型会不会被带跑偏吗？
这正是他们要攻克的第一个核心挑战，多样性和噪音。真实视频里有人在跳舞，有车开过，镜头在剧烈晃动，甚至背景里一片树叶在风中摇摆。模型必须学会区分什么是真正有意义的动作，比如一个人走进房间，什么是随机的环境噪音，如果他把树叶摇摆也当作一种需要郑重其事学习的重要动作，那他学到的东西就没什么用了。
所以他得有能力分清主次。
对，但还有一个更隐蔽更有意思的问题，研究人员发现模型会学着作弊。
等等， AI 怎么作弊？他又没有主观意识。
哈哈，这里的作弊是一种行为上的投机取巧。你回想一下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侦探，也就是逆向模型，他为了推断动作是能看到未来那一帧的。一个懒惰的模型就会发现一个捷径，他会想，我干嘛要费劲去理解走路这么抽象的概念呢？我直接把下一帧画面的所有像素信息用一种压缩算法打包塞进那个动作编码里，然后让我的搭档素描师直接解压出来，不就能完美的生成下一帧了吗？
啊，我这彻底懂了。这就像一个学生考试，他不学解题的公式和逻辑，而是偷偷把答案的所有步骤都抄在一张小纸条上，考试的时候再原封不动地誊写下来。从结果看，他拿了满分，但实际上关于解题的知识他什么都没学会。
形容得太贴切了。如果模型这么做，他学到的潜在动作就毫无意义，因为它只是下一帧画面的一个副本，根本不具备通用性，更别提迁移到别的任务上了。
那这感觉像个根本性的缺陷啊。研究人员是怎么堵上这个漏洞，防止 AI 抄答案的？
他们采用了一种非常关键的策略，叫做信息正则化。这个词儿听起来技术性很强，但背后的想法很直观。就像你刚才说的抄小纸条，如果考试规定你只能用一条非常短的自己模糊的推文来记录提示，那你就不可能把所有解题步骤都抄下来了，你只能被迫提炼出最核心的那个公式或者关键词。
所以信息正则化就是给 AI 的小纸条增加限制。
正是如此，他们强迫 AI 用一种信息量非常有限的，或者说带点干扰的方式来编码那个动作。这样一来，他就没有足够的带宽把下一帧画面的所有细节，比如墙上的纹理、人的衣服颜色等的，都塞进去。他只能被迫学习和提炼出最核心、最关键的变化信息，也就是那个动作本身。
这个思路很有意思。报告里好像比对了几种不同的限制方法，结果怎么样？
是的，他们对比了三种主要方法，并且得出了非常关键的结论。第一种是离散化，这相当于强行把所有动作归类到有限的几个桶里，比如一号动作、二号动作等等。你可以理解为只允许学生用十个预设的词来写小抄。
我猜这种方法效果不会太好，因为真实世界的动作太复杂了，哪是十几个词能概括的。
完全正确。报告发现这种方法很难捕捉真实世界动作的复杂性和联系性。比如在模拟一个人走进房间的场景时，它生成的只是一个模糊的斑块在移动，完全失去了细节。另外两种方法是连续的，但受到了约束。一种是稀疏性，它强迫动作编码里的大部分数字都必须是零，只用少数关键的非零数字来描述动作。另外一种是噪声化，在编码里故意加入一些随机的干扰。
这两种听起来都比离散化更灵活。
是的，这里的关键结论是，这两种连续但受约束的方法，在捕捉像一个人走进房间这类复杂动作时，表现要好得多。他们生成的画面更清晰，动作也更自然。这说明，对于真实世界的复杂动态， 一个灵活但受限的连续动作空间远比一个僵硬的离散动作空间要有效。
好了，解决了作弊问题，模型开始认真学习了。但这里有个问题一直困扰我，这些野生视频里主角五花八门，可能这个视频是个人，下一个是辆车，再下一个干脆只是摄影机本身在移动，根本没有一个共同的身体。动作通常是和身体绑定的，走路是人或动物做的事儿。模型到底要怎么学会一个统一的动作概念呢？
这个问题直接触及了这项研究最核心也最反直觉的发现。答案是，模型根本没有学会我们通常理解的那种与特定身体，比如人或出版机相绑定的动作。它学到的是一种更抽象、更通用的东西，一种基于相机视角的空间卢布化的变化。
等一下，基于相机视角的空间局部化的变化，这听起来比潜在动作模型还复杂。用大白话讲，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他学的不是一个人向左走，他学的是在画面的左半边区域里，一些像素的模式整体正在向右移动，或者画面的中央区域出现了一个之前没有的新物体模式。他关注的是变化发生在哪儿，以及这个变化长什么样，而不是谁在执行这个变化。
哇哦，所以他把动作和执行动作的那个主体给解耦了。这听起来有点奇怪，但好像又很强大。
对，这反而成了他最大的优势，因为这种描述方式不依赖于具体的物体，所以它非常通用。无论画面里是人、是球还是汽车，只要他们在某个位置发生了相似的变化，模型就可以用同一个潜在动作编码来描述。
OK， 这个说法很大胆。那报道里有没有什么杀手级的实验来证明模型真的学到了这种抽象的可粘解的动作？
当然有，他们设计了一个非常直观的动作迁移实验，结果简直像变魔术一样。第一步，他们让模型观看一段一个人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走的视频，然后用我们之前说的那个侦探模型提取出代表这个向左走过程的一系列潜在动作编码。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段记录了向左走这个动作精髓的DNA 代码。
第二步，他们找来另一段完全无关的视频，里面只有一个静止的漂浮在空中的紫色球体。
好的，一个走路的人，一个静止的球。然后呢？
第三步也是最神奇的一步，他们将从人走路视频里提取的那段向左走的 DNA 代码应用到这个静止的球上。你猜发生了什么？
不会吧，那个球开始像人一样向左移动了。
不仅如此，它移动的节奏和方式都和之前视频里那个人的步态非常相似。那个本来静止的球仿佛被注入了走路的灵魂，也开始从右向左移动了。
这太酷了，这真的证明了模型理解了向左移动这个动作的本质，并且能把它应用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物体上。它提取了纯粹的动词，而忽略了主语。
对，而且为了证明不是巧合，他们还做了个循环一致性测试来确保万无一失。
他们又从刚刚那个移动的球的视频中再次用侦探模型提取出动作编码，然后再把这个编码应用回最初那个人的视频下，结果那个人又重新开始向左走。这证明了模型学到的动作是真正可迁移可复用的，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
好吧，这个紫色的球说服我了，这确实是个非常了不起的科学发现。但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它能用来做什么呢？你之前提到了机器人，但这从分析 YouTube 视频到控制一个真家伙，感觉跨度太大了。
这正是这项研究的最终价值所在，也是它从一个有趣的学术探索走向实际应用的关键一步。他们证明了这个从海量互联网视频中学到的通用动作空间可以作为一个通用接口来使用。具体来说，他们将这个只看过互联网视频、从未见过任何机器人数据的模型直接应用到了两个非常具体的机器人任务上。一个是控制一个真实的机械臂进行操作，另一个是在模拟环境中进行导航。
等等，这里有个逻辑上的坎儿。
一个机器人需要的指令是非常具体的，比如移动甲爪到三维坐标 XYZ， 或者电机 A 旋转30度。而我们这个事件模型只懂一些从视频里学来的抽象的潜在动作编码。这两套语言根本对不上，他们之间是怎么沟通的？
他们用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办法，并没有去修改那个庞大的世界模型。他们另外渲染了一个小型的轻量级的控制器模块。你可以把这个控制器想象成一个翻译官。
一个翻译官？
对，这个翻译官的任务非常专一。他的工作就是学习如何将机器人的具体指令，比如手臂向上抬，翻译成我们那个巨大的世界模型能理解的正确的潜在动作编码。这个翻译过程需要一些有标签的机器人数据来训练，但关键是这个翻译官非常小，训练起来很快，而且我们那个庞大的从互联网上学来的世界模型本身是保持冻结，不需要改动的。
我明白了，所以我们有一个学识渊博但说外语的世界模型，我们不改变它，而是给它派了一个小小的针对特定任务的贴身翻译。这个比喻很形象。那结果如何？这个外行的世界模型加上小翻译的组合，能比得上那些专门用机器人数据训练的内行模型吗？
结果出人意料地好。这份报告指出，这个组合的表现竟然可以接近那些从一开始就在特定机器人数据上用着动作标签进行端到端训练的传统模型。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可能不再需要为每一种机器人、每一种任务都去收集海量的带动作标签的数据来从头训练一个世界模型了。我们可以先用网络上取之不尽的视频预训练一个通用的动作知识库，然后再用很少的数据去训练一个适配器或翻译官，就能把它应用到具体的任务上。这为解决机器人领域的数据瓶颈问题提供了一条非常光明的路径。
好了，我们聊了这么多，来为你总结一下今天的核心要点。我们从一个巨大的挑战开始，如何在没有海量标注数据的情况下教会 AI 理解动作。
是的，我们看到这项研究另辟蹊径，利用了互联网上包罗万象的野生视频。为了防止 AI 在学习中抄近道，他们设计了巧妙的信息正则化约束。
而这个过程带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 AI 学到的动作并非和某个身体绑定，而是一种通用的可迁移的空间变换。那个从人身上学来动作，让静止的球动起来的实验，完美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画面感太强了，我估计会记很久。
而这一切最终导向了一个非常实际的应用。这种通用的动作知识可以通过一个轻量级的翻译官，被用来控制机器人执行具体任务，为构建一个通用的动作接口提供了坚实的证据。这让通用人工智能的实现路径看起来又清晰了一点。
的确，而且这份研究在结尾也提出了一个更宏大的未来方向，我觉得这非常值得我们一起思考一下。
是的，目前他们的世界模型是建立在一个已经训练好的被冻住的视频理解模型之上的，就像是把一个新发动机装在了一辆现成的旧车底盘上。
那么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把所有东西都放在一起，从零开始联合训练呢？让 AI 在学习预测未来的同时，也自己去学习如何理解视频中的每一帧。如果 AI 学习看、学习理解物理、学习行动，是作为一个完整统一的过程，
那最终会演化出一种什么样的智能呢？一个仅仅通过海量观察就能自己学会这一切的 AI， 它对我们这个世界的理解会和我们有什么相同，又会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也是这个领域最激动人心的地方。